感谢主。我第一次这样来等候神，就是我说神啊，你今天怎么样来？借着你的气灵怎么样来，在这个身体里来运行，然后借着这个身体你怎么来爱？感谢主。是一种不同的一种角度啊。好，我在想，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上周还是这一周，我一直感受到耶稣基督他总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强调你，就是说你要怎么才能真正感受神的爱啊？有些人在这个教会里感受不到神的爱啊。感觉不到啊，感觉到就是伤害，或者是怎么样啊？的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在这个身体里面啊。那么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在成长啊。你要怎么真正的来领受耶稣基督他的心肠，或者他对一个身体的爱？情感的倾注、倾注啊，在这里面，那么呢，你要真正的领受神的爱，首先你要进入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就是那万有者所充满的，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这个身体，你要真正的领受神的爱，在一个身体里面。你的灵性健康的成长，我就感受到这就是一个次序啊，就是你的，你要真正感受到一个爱的话呢，首先你要合这个次序，这个次序就是你要进入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啊。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教会，我没有说到其他，只说到我们加恩教会的教会啊，没有说其他的适不适合我不知道啊，但我只知道加恩就是在。选择在这个身，你要选择在这个身体里面，因为人很多的时候是个隔离的，他即使进入，好像他人已经进入这个身体，但他并不拥有这个身体的话呢，你一定会感受到在这里受伤害，感受不到爱，感受不到包容，感受不到感受不到那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拥有，你就很容易被仇敌隔绝你在这个里面。可能一开始还好，时间长，你感觉越来越感觉被拒绝，或者越来越感觉到什么啊？感觉到什么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要求神，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这个拥有这个身体的里面，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真的要来拥有它，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做的。是耶稣来在你生命中做的，这个不是人能做的，你做不了的。你想，你爱一个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要舍己，那个时候对你的灵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呢，我就感受到，你在这个身体里面，你要找到你的命定，就是这个肢体，每个人、个人、群体。因为耶稣他来，他要迎娶一个心腹。我在这之前有很多的人讲过，神要来迎娶的是一个心腹也说过，各个什么个人的，或者这两样怎么来平衡啊？那个时候提到这个问题啊，我看好多牧者在提，还是好多年前呢啊。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就感受到你在这个身体里面，然后你要找到你的神，因为他就是这个身体里的整个的一个遮盖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要在这个身体里面找到他，在这个里面你在实现你的，在这个身体里面你要安得合适，就是你要找到你的命定。和呼召也好啊，来建造你自己，你一定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你这样你真的能摸着这位复活的主，他的心意全部在这个里面， 你要体会它，你这样你才能真正解耶稣基督的那个饥渴啊。那我呢，就是说刚才在等候的时候呢，我感觉在这个身体里面，耶稣基督真的他的感觉不好，他这么拥有这个身体，他来赐福这个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肢体，他心所爱的，我感觉到他的感觉不好。所以你在这个身体里面，你要操练，你要跟这位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教会的啊，这个遮盖，这个教会万有的主宰，你要常常来跟他连接啊，你要，因为只有他能带领你怎么来爱这个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作为一个肢体，你怎么样来在这个身体里面来生根建造，这个是他来做的。我们可能自己也想来做，我们可能自己也发了很大的力气来做，好像总是做得不太好，然后呢还容易受伤害啊。我记得我自己啊，就是说啊，怎么样来进入这个身体啊？因为我觉得刚才在等候，前面有一段的等候，有一点分享，就是讲到，就是说个人群体，你怎么样来啊？怎么来平衡啊？我记得。我自己啊，就是在这之前没有上岗，就是或者在服侍，其实我人在家里教会，但是我并没有啊在这里有一个什么服侍或者有什么都没有啊。我跟只看到我丈夫忙，然后我就帮忙啊，基本上也是受伤的啊。那么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神就感动我有一个内在生活，就是那个时候内在生活可能有。我不知道有多少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我不太，最少可能有六七年或者八年的时间，就是有这一段的时间在家教会成长，那我基本上就是个人来等候神啊，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身体，这个时候才现在才讲得清，那时候可能不一定讲得很清楚。那么呢，在这个里面，我自己个人等候神有很长的时间等候神啊，那么在这个长的时间等候神，就是也遭到了一些攻击了，就是说灵界啊，那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开启啊，我就想找一个遮盖。那么呢，在这个遮盖，我就发现别人遮盖不了我，遮盖不了，啊，遮盖不了，也不知道是我不拥有，可能是不拥有这个，但是我也在这里生，也在这里成长啊，但是在这里面。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追求的啊，在这个身体里追求的啊，我也看到国内有一些很追求的，非常追求的个人啊，很追求的，那么我也是这一群人里面的一个，就是也是追求的啊，就说是追求的了啊，那么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开启啊，经文各方面啊，我就感觉那个时候就觉得没有人能遮盖得了我。因为我跟人家一沟通以后啊，很多的一些开启啊，我也跟我丈夫也觉得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当时还想找一个特别能开启的，我不知道那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对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是一种啊，可现在来讲啊，我感觉那种状态可以说是一种骄傲的状态，现在来看啊，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确实帮助了我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路上，那时候我在上班，走在路上，有一些更新吧，就是说，我很喜悦，我也在平常分享过，我说我想去那个天堂最美的地方啊，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挑战，就是啊，就是 神给我一些挑战，就是让我就是说啊，进入到一个身体的里面啊，一个很小的一个 group， 就是一个小组啊。那个时候就是说让我进入，后来我就，后来神就跟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就是说啊，就说你怎么知道？这是其中的一句啊，一个，因为当时我看到耶稣很真实，在路上走在路上，就是上班的路上，然后我就看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心态。那时候我都不太清楚了，我也不知道，那要找笔记也不知道多少年之前的了啊。然后呢，然后就讲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或者你怎么知道你真实的状态？啊，然后呢，你要进入，就是他劝我进入一个群，就是说加恩教会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面可能有一些服事，他说你要你在这个里面成长。其实那个时候他想知道，哦，神要把我放在一个身体里面啊，真实的来，那时候都不太懂啊，那个时候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对我的个人信仰有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我这个人很不容易跟人相处的啊，不容易相处，那么就很大的挑战，特别是你个人追求感觉很好的，你一定要进入一个群体，你一定要进到这个群体里面，你在这个群体里面你来生根建造，你个人怎么样的灵性高，就把你高到一种很高的程度啊，很容易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要不在一个群体里面成长的话呢，你再高你要补这一课，你在一个身体里你要补这一课，这样的话你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平衡，不然你非常非常不平衡，你个人怎么追求你感觉特别好，但是你一进入一个群体你就受伤，你就感觉不好，你就不能进入，你一提你就受伤，以至于到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灵性啊，神有没有带领我不知道啊，有没有这样个别的带领啊，你不能进入一个群体，你只能一个人啊，还是有些人只能是群体不能个人，没有，他就喜欢在群体里面啊，这样的话我感觉都要调整。在这个调整的里面，我感受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你才能在这样一个平衡里面，你才能真正解耶稣基督的渴啊。你个人很追求你要进入一个群体，哪怕是一个小组都可以，你一定要在一个群体里面被光照，被破碎受伤啊，你在这个里面他可以测试你啊，所以你可以进入至圣所，你也可以出到营外，你生命只能这样的成长才能平衡，才能健康，不然你就活在蒙蔽里面，你就活在蒙蔽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要求神特别的来施恩和怜悯啊，因为时间有限，不能说的更清晰，所以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导团，好不好？好，请。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相信神啊，你今天将这样的一个话语赐在我们的当中，你再次来揭示我们内心深处呀。是的，我们自己真实的在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路上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态。是的，神啊，我们太多的时候为着我们自己以自我感觉为标准来追求你，来，我们要来悔改。是的，神啊，我们很难真的就是以你的心为心，按照你的心意来进入到一个身体，或者是来寻求你的面，我们要来悔改。神啊，我们真的是求神你来赦免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就是按照你的心意来进到这个身体的同时，神啊，我们来破碎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就是在你的心意的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里面，真的就是合乎神你的心意，安得合适，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在一个就在你的身体的里面是按照你的心意来成长。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再次求你来赦免我们，就是那个自我中心的罪，哈利路亚，也来赦免我们这孤儿的心。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按照 满足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就是在你的心意的里面得着那个成长。主耶稣也使你的心得满足，主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谢谢你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把我们从黑暗权势的手中夺回来，把我们从愤怒中抬举出来，主啊，让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属灵的家里来，来重新的抚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看清，真的是能够明白你这样的，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家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抚养，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家人，主啊，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一个自我中心里来信这个，来相信，来信你，我们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一个自我中心中，只是要成全自己，我们不体会你的心，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主啊，真的是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是瞎的，我们耳朵是发沉的，我们是在沉睡中的，主啊，唤醒我们，主啊，唤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有一颗感恩的心，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家里的牧养，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不在一个自我中心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你的心意，主啊，你不光是让我们个人能够做幸福，也是我们这个整体做幸福，这才是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进入这个心意中，主啊，怜悯我们，去带领我们，主啊，为我们兴起环境来，为我们个人兴起环境里来，主啊，让我们真的打破我们过去的所有的老的模式啊，老的一个自我中心的那样模式和那种心思意念，主要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来单单对准你的心，主要让我们来学习体会你的心意，啊，以你的心为心，按你的心意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现在美你主啊，你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就是要使地上的万国万民都要成为你的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很多时候主要在这个个人追求的里面，忽略了这个身体建造的重要性，主啊，为着我的这个自我中心，主啊，没有一种国度或者一种身体的这种观念到神面前来悔改，愿主来打破我们，打破我里面一切的这些瓶颈和狭隘，拓宽我的眼界，主啊，使我可以站在神的国度和身体的这个眼光当中，主啊，来看待你把我放在这个群体当中，主啊，就是为了要建造我们每一位，主啊，祝福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可以来彼此更多的接纳包容，主啊，彼此鼓励安慰，造就成长，以致你的身体能够不断的成熟，使你的国能够降临在这个地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神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邢副代表他们的分享啊，他们的祷告和回应就是讲到一个信徒就是说如何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成长，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我觉得师母呢，他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来分享我觉得他的这个分享呢，实际上也是结合这个我们给出的这个经文这一周我们给出的那个经文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和18节根据这个经文来理解我们就比较清楚，以弗所书的这个1章17节和18节，这个本周的这个经文，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夺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经文我们如果根据这个经文呢，就会比较清楚这个经文就是说它里面讲到我觉得这个经文呢就是说 他首先啊求的就是要，就是求神呢，啊，就是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首先求的就是要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赏给你们。所以呢，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需要啊，就是来求啊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这个当然圣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啊。在以弗所书呢，这个前面啊，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圣灵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个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啊这个13节和14节啊，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基础，就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啊，信了基督啊，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前提的条件。就是说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印记啊，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但是呢不能停留在这里啊，这个只是一个印记，只是一个凭据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那么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我们还需要求神呢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啊。那么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圣灵作为印记，作为这个基业的凭据，这是一个条件啊，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是说要这个我们还要去从这个圣灵那里来领受这个智慧和启示，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做印记啊，这基业的凭据，这个是一个基础，这个是表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表明了我们的身份啊，就是说是属于神的。但是呢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还需要继续的来求。求什么呢？求神呢，求圣灵的智慧和启示。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不能够就是让就把它好像就是这么就是停留在那里啊，那里还是不行呢，还是没有什么长进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长进呢？怎么样可以领受神的爱呢？啊，怎么样可以生命长进呢？哎，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求啊神呢把这个智慧和启示赐给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来啊，就是说得到圣灵的智慧和启示啊。所以呢这个智慧和启示啊，它可以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就是从圣灵那里要得到智慧和启示啊，使我们可以真知道他啊。这里面就是说让我们能够真认识神，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能够跟神相交。我们怎么可以跟神相交呢？可以怎么跟耶稣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呢？啊，他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是我们要来求神啊，这个把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啊。这个不是说我们本来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说他不是要额外的再赐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是的。他是实际上他这里讲到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求圣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他能够把智慧和启示赏给我们，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什么这个智慧和启示使我们能够真认识神，真认识神就是跟他有个人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跟神有个人亲密的关系呢？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啊。就是说这个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启示首先就是说神是个灵，我们怎么认识他呢？就是要神把他自己向我们开启，这就是启示。启示的第一个意思 第一要义，就是最最核心的意思，就是神启示他自己，他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如果神不显明我们给我们，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他。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前提条件，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是他突然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啊。但是他对每一个人的显明的方式不同，但是神他不主动的向我们显明的话，我们完全不可能认识神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就要求神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啊。这个在这个新约的圣徒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至少还没有彰显，住在我们里面并不见得把神彰显给我们，不一定，除非我们去求他，他才会把神自己彰显给我们。但神把怎么样把他自己彰显给我们呢？他可能对我们说话，他可能有各种给我们有一些异梦异象啊，他可能把他的旨意跟我们来说，他也可能向我们显现，他跟我们他开启我们的时候，那也取决于他开启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总而言之，神必须要他自己主动的来显明他自己，这叫做启示。他这个启示还有一个智慧，他要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所以呢，启示没有启示，我们认识不了神。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质就是一个启示的信仰。就是说神他主动的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呢，这个在新约里面啊，神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显明他自己啊。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代表神的，我们看见了他，认识了他，也就是认识了神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叫做啊。所以呢，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什么？还有圣经的启示，神透过他的话来启示，这个两者是互相关联的，是不矛盾的，但是不是同一回事。有的人抓住了圣经，唯独圣经从正典来讲是对的，就是说只有圣经是一本正典，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唯独圣经理解为我的信仰就是这本圣经，你就犯了法利赛人的错误。法利赛人就是只要了这本圣经，结果他就错过了耶稣，他不要圣灵啊，他就犯了法利赛人的错误。所以唯独圣经不是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只有这本圣经，我就信这本圣经就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根本不了解啊。所以这一个圣经是从正典来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经典啊，所有的书当中圣经是最有权威的，它是一本正典。唯独圣经是从这个书来说啊，就是说我们的经典当中只有圣经是最高的权威，这个就是对的。但是你说我的信仰，我不是信三位一体的神，我也不是信圣父圣子圣灵，我是信圣经，我就是唯独圣经，我只信圣经，你就完完全全错了，跟法利赛人是一模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最高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圣经只是记录这一个启示，新约圣经里面记录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他有权威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要有智慧，不仅是要有启示啊，启示就是神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才可以认识他啊。所以呢，这一个除了启示以外，还要有智慧。有人得了启示，乱解释、乱用啊，这就是刚才申师母所讲的啊，他等候神，他得到启示了，完全骄傲起来，然后自我膨胀。结果被邪灵附上，对，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你有启示还有智慧啊，智慧就是能够明白正确的解释，正确的回应你得到的启示。你是不是越来越谦卑啊？你得到的启示你是不是越来越谦卑啊？你得到的启示是不是越来越就是说能够来服侍这个教会，引到这个教会的里面，这就是属于智慧了。所以你有了启示还要有智慧，要求圣灵把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灵 啊，赐给我们，就是说不是另外又有一个灵，而是我们里面内住的这个圣灵，他要把智慧和启示赏给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只有得到了这一个智慧和启示，我们才可以认识，真认识神。真认识神的意思就是说跟他有个人亲密的关系啊，就是跟他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而且呢他还有还要照明心中的眼睛，这就是我们讲的眼观。我们的眼光要改变啊，我们的眼光要改变，我们不能够仍然是带着亚当的眼光，就是你信主之前的老旧的眼光，就是这个世人的眼光，你要改变啊，要有耶稣的眼光，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第一步是要啊进到耶稣的情感世界，去满足服侍耶稣的情感，这个是我们这个平台讲的耶稣渴了啊。第二步就是什么，要有耶稣的眼光，要学习耶稣的眼光啊。我们越进到耶稣的情感世界，就越能够有拥有耶稣的眼光。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有耶稣的眼光呢？我们要被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会有耶稣的眼光。我们有了耶稣的眼光，就可以有什么结果呢？第一，这里讲到两件事，他在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过去学过江牧师江秀琴牧师的一个系列讲一个系列啊，就是恩召的指望系列，你知道吗？恩召的指望，我们很熟悉这个恩召的指望，就是从这里来的。我可以说我们是真的有福的，教恩教会的人真是有福的。现在我们对恩召的指望有了更深的开启，这是什么恩典啊？这就是启示。这个启示什么？把恩召的指望是什么内容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就是启示。我们还要有智慧，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这恩召的指望呢啊，不是就满足一些好奇心啊，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不是的啊。我们首先要知道恩召的指望，然后要正确的回应这恩召的指望，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这恩召的指望是什么？就是三类得胜者，这就是恩召的指望。不仅是得救，我们信了耶稣，有圣灵作为印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救了，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继续的要开启。要知道恩召的指望，三类得胜者，得救了以后还可以得到三类的得胜者，这是神呼召我们要进入的恩召的指望，是我们真的知道这恩召的指望啊，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不只是得仅仅得救，将来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只是这个，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你免受第二次死的害，不会下火湖，这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这个罪的刑罚，我们可以免下地狱的这个免下地狱，不丢在火湖里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很了不起了。但是，这不是这个恩召的指望，恩召的指望不是要我们去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恩召的指望是要我们成为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呢，而且他还要继续让我们开我们的眼光，就是什么，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圣徒就是教会，不是你一个人，你恩召的指望针对你来说的，呼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这个恩召的指望三类得胜者的这个呼召里面去。但是你还进一步知道什么呢？知道群体，这个圣徒就是指的教会，是个复数的，他在圣徒中不是指你一个人，是全体教会，他在教会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要知道这个，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要认识这个。这个是什么呢？啊，神在圣徒的时候的基业是什么呢？你知道吗？这是他创造人类的那个永恒的目的。他创造人类，他那个永恒的目的，他要得着人类啊，成为他的基业。现在他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教会，就成为他的这个基业。 你知道这个基业是什么吗？这个基业在创世纪前两章就是那个伊甸园，然后在旧约里面就是这个圣殿，圣殿就是他的居所，在新约里面就是教会，在启示录最后两章这个基业就显明出来了，就是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你到启示录，你去读启示录21章22章，你就知道那个基业是什么，那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知道吗？那是什么何等丰盛的荣耀？不仅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永远作王，而且那个基业的荣耀是什么？不用日光、月光、灯光，三位一体的神就成为我们的光，我们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活在神的荣耀的光中。你想一想，我们今生今世偶尔感受到了神的同在啊，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经历啊，或者我们在教会聚会当中啊，在敬拜的当中突然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个就是完全不同了。神迹奇事都要发生，教会的复兴都要发生，那个只是什么很少的一小经历，但是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那是时时刻刻、日日夜夜、永永远远都活在神的荣耀当中。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如果我们的这个眼光被打开，啊，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和智慧和启示，使我们有看见三件事情：第一，真认识他，跟他有个人亲密的关系；第二，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三类得胜者，就是第三，他在圣徒中得的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认识这三件事，真认识神，跟他有个人亲密的关系，三类得胜者的呼召，这是我们要回应的。然后那个新耶路撒冷的盼望，如果知道这三件事，你的眼光就变了。我就分享到这里。
刚才周牧师分享到的这个讲到圣经，唯独圣经啊，这个启示的两个版本吧，或者是叫一个叫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圣经的启示，我觉得这个啊，对很多人可能会有解惑，就是一个解惑，就是因为啊，宗教改革里面特别提到三个唯独啊，就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但是大家都在唱这三个唯独啊，全世界的新教教会都在啊号称、呼喊，或者是以此为正统，就是唯独圣经。然后呢，在这里头呢，确实有一个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所以呢，这个里头就是唯独圣经这一块呢，这三个唯独的时候，就是慢慢慢慢的，其实把它的本来意义其实有点偏离。他决定什么叫唯独，所以有的人就把它极端化，唯独就只有圣经，圣经记载的我才信，圣经不记载我不信啊，圣经的啊，圣经有的我才信，圣经没有的我不信。啊，这个呢就有点就是这样来理解唯独圣经。它像刚才周牧师讲的，唯独圣经它是有一个本质意义，它的实质意义是指什么？是指经典，就是从正典，每一个信仰它有一个经嘛，有一个经典嘛，它有一个啊什么什么什么经什么经呢？我们是圣经嘛，圣经成为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正典。啊，这个里头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信仰有很多啊，很多环节啊，教会呀、啊、圣经啊、经典啊，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的。但是就经典这个层面、正典这个层面，圣经是唯一的。你不要再加个什么加一个什么那个摩门教里面的摩门经呢、加一个什么经呢这个加进去，这个就叫你就不能成为它的一部分。就会唯独圣经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再加什么别的经了，别的经都是次经，都是次要的啊。正典的意义，最高权威的，从经典的正典的这样的来看呢，圣经是唯一的啊。它不代表我们别的书就不要看了啊，它也不代表着我们神再也不说话了，神也再也不启示了， 神启示，但是他已经不能再成，不用，不是把它作为正典了。啊，包括我们这个啊，那个克莱尔的这些情书啊，这些书啊，这都是现在主耶稣对教会的开启。这些开启，我们学习可以，我们学习他，我们来造就我们的灵命，来认识神，真认识神，来认识我们恩召的指望，也让我们能够怎么有正确的回应。那我们在这个意义来讲，这本书是个很好的书。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书把它当圣经一样的看待，它是个正典。啊，我们的正典里面，圣经里面再加正典不需要，因为正典它足够，但是不代表正典在正典之上，圣灵不能再开启。就是说，它虽然不能作为正典，它不代表神不再说话，不再启示啊，不再对他的儿女说话，说话都是在这个圣经的原则里面啊，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圣经的字句。就是说，圣经一定有这个原则，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则，是因为我们不一定对圣经有那么透彻的了解，而且本身圣经也要圣灵进一步的来开启，让我们才能够理解。圣经就像一个很浓的，非常非常浓的一卷啊，一个营养，非常浓的，它每一个一句话里面再进去，它实际上可以开启很多东西出来。圣灵可能开启，可能无数本书来描述这一句经文，那有圣灵还可以进一句经文或一段经文，甚至可能让很多的啊著作者写出很多的著作，那绝对是对圣经里面更深的里面的，就是每一句经文就像一道门一样，我感觉就是说你一进去以后，其实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每一段经文都又是一道门，你进到这个门里去，又是一个广阔的世界。那你看到的都是门牌号，在圣经里面，你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真理的门牌号啊。每一道真理它都有一个门，那个门进去就是一个广阔的，又是一大片。那你从外边，从圣经字面看呢，你就看到的都是那个每一道门，每一道门，每一道门的门牌号，你看到了哦，这个啊，启示、救恩、恩典。哎，他上面可能写了这个门上写的恩典，这个门上写的启示，这个门上写的是救赎啊，这个门上写的是得救啊，另外一个门上写的是得胜。你看到的可能都是这些平台，就是那种门那个门面啊，或者是门牌号。但是你要真正的再往里深入，打开一道门进去，再深入的了解，比如说救赎，那你就需要很多的圣灵的进一步的开启。但是这些开启是在圣经这一道门里面的真理，它继续开启，它继续很深很深的开启，很多 Rhema 的话语的开启啊，这是可能的。所以这种呢，就是这个就是圣灵，为什么不能缺少圣灵？当然耶稣基督也是透过圣灵来向我们去开启更深的开启。当然你就是不能离开正典，不能离开圣经，否则的话这个开启就无边无际了。那就很多的异端呢，像摩门教啊，这些都是从又加一个正典呢、啊，加摩门经呢、啊、加进来，这个就成为异端了。所以呢，这个里头就是两种启示，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和圣经的启示，这个确实要把它搞懂，否则的话我们就固步自封，我们死守一本圣经，所有其他神对世代所说的话，在世代当中所有的启示开启全部封闭，传统教会就采取这种方案了，就是说。全部封闭，所有的启示我们一概不听，一概不接受，就是受了这个所谓唯独圣经这一块的误解啊，他没有真正把住什么叫唯独圣经，所以他就受到了这个误解，就成为一个啊，就成为一个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忠诚，非常属灵，但实际上还是因为对真理的了解有限，就步入到了一种机械的啊，这种反而被仇敌也用了，就是让你不再听神任何的话语了。神对这个世代他的开启，对这个世代的心意，对你的心意，对你们这个教会的心意，有在这些新的一些，在有一些具体化的个人化的心意都没办法听了，因为你就觉得神再不再讲话了，再讲话那还不是增加圣经的吗？那就还圣经还需要增加吗？圣经还不完全吗？圣经很完全，圣经的真理意义很完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具体化个人化，他这个还是要圣灵来开启的，圣灵要把应用圣经，还要理解圣经，还要回应圣经呢、啊、他你的圣经里只是他写完了，那怎么用呢、啊、 那怎么把它应用到教会呢？怎么应用到这个世代呢？怎么应用到你个人身上呢？那你这个世代性的开启，这种 Rhema 的话语的开启，那还是需要的呀。他要进一步的更深化的更应用的理解的，怎么理解它，吸收它，应用它，都需要圣灵呢，这都需要开启啊。你说是我不需要开启，我了解圣经的原文，我了解圣经的当时的本意。你了解圣经的本意，这是基础啊。比如说启示录的写到七个教会的信你了解的历史当中确实有到土耳其去旅游啊，确实有这些历史当中有这七间教会啊，也有七个城市啊，当然留到现在还只有一个城市留的了。那都存在啊，你去了解他当时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确实是了解到了当时主耶稣对不起啊，当时主耶稣了解这个就是他要写这七封信，写到当时历史时候的那个七个教会仅此而已吗？他七个教会只是对当时的七间教会说话吗？只是对他那一间以弗所教会啊，只是对那个叫是老底嘉教会啊，只是对那个什么腓拉铁非教会那一间腓拉铁非教会讲话吗？不是的，他实际上也可以既对当时历史当中的那七间教会讲话，他其实也同时对历世历代的七间教会，因为他也许所有的教会都可以把它划类，包括我们家教会，它也可能七间教会的特点我们都有，优点可能也有，缺点可能都有。那你它其实就对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在讲话，也对幕后世代的教会在讲话，这个就需要圣灵咯。你只是看历史的，你说我去了解作者的本意，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你是搞懂了搞通了，很好，这个本来就需要。这个你用文学的手法，用那个考察历史的手法，各种学术的考究研究，都可以了解到当时作者的本意，是很好。但是圣灵他可以把这本圣经当时2000年前写的七间教会的那七封信，圣灵可以把它普遍的应用到历史历代的教会，普遍的应用到末后时代的教会，这个就需要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就需要开启。具体对这个世代讲话，对你这个本人讲话，对你这个教会来讲话，这就具体化和个人化，它就离不开圣灵了。所以圣经它没有否定呢，它是作为正典，它还在那里放做记载，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神继续再带具体化个人化时代化，它要用啊，用 Rhema 呀，它要用起来呀，它这个就必须要有圣灵，这个就要继续开启。这种开启的意义不再是正点的意义，是应用的意义，理解的意义理解应用深化个人化具体化继续开启这些。那我就从这一个角度有一点点我个人的感受哦，对，我昨天也讲到了，昨天特别的建议让我们在一天的工作生活那个当中随时抽时间来跟主耶稣来约会这个呢不是我们也做了祷告啊，也甚至要跟主立约啊。那昨天很感谢神，神真的很信实，那圣灵就常常提醒我，那我就时时的呢常常的就会抽一点小时间，马上就跟神讲两句话有的时候我有一小段时间就比如说在做一件事，甚至在外面走路，甚至可能在家里待的时候，立刻讲马上就到神面前来，就跟神打声招呼啊，跟神讲几句话呀，跟神来祷告祷告啊。我发现这个里头确实还发现自己很多问题，发现自己的特点和神的特点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感动。我昨天一下子开启一个总结，我就发现我到神面前来真的像一个小孩子，像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大概三四岁四五岁六七岁的小孩子，就是特别不守时，特别不专注，特别不恒久，然后就想到像一个小学生的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老师总在敲黑板，同学们请注意请注意，又那个了，又在打岔，又在说话看黑板，常常我本来应该注视神，就像我们要看黑板，看了两分钟马上就又打岔了，又想别的地方去了，又看别的地方又提醒又打岔了。我就发现主耶稣就在等着，而且他呢也不埋怨，也不说话，就是微笑着就在等着。有时候我一下差好几分钟出去了，我怎么又差出去了，
哎呀，真的就像那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专注，也不守时，也不很久，最多坚持两分钟、一分钟或者三分钟，马上就差了，又收回来，就真的像个小孩子。主耶稣那个性情真的是好温柔、好沉稳、好沉静，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实际的体会，跟大家有点分享鼓励。好，谢谢大家，神祝福，
谢谢，然后来开启我们，来教导我们，就是在这个非常的阿闷，就是我正好。我把这本这两节经文吧，包括十九节啊，这三节经文，还有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这几节经文，我是我也在平台上分享过，我是把它放在贴在我家的各个墙壁上啊，是实时的在提醒，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三方面的这样的开启啊。如果加上十九节的话呢，就是除了十七、十八以外，加上十九节的话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你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包括孙牧师刚才所分享，就是我们在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要时时刻刻的看到神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这个身上他显得能力，他能够带领我们归正啊，他能带领我们在我们稍微的有一些差错偏差失误的时候呢，神能带领我们偏正归正。所以神他有自己的，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觉得特别感恩，就是这段经文是应该我们要把它背下来哈、啊，把它背下来，就是说神他随时会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众圣徒当中，就是在教会神的这个身体当中，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我们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迦南教会，他有他的心意啊，他要在这当中领受。昨天跟一位姐妹一位就是说一位也是咱们迦南教会的姐妹，好久都没有见了。然后她见我第一面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她说：“哎呀，你不知道啊，现在很多别的教会都在找我们教会这个陈导的这个录音呐、啊，或者找我们的这个三联得胜者的那几个就是PowerPoint 就是幻灯片的那几个教导，就是来看三联得胜者呀，然后过约旦河和过红海呀，以及和在这个旧约当中和新约的对比呀。”让我们知道这个心腹背题等等，这个最近我们这段时间的教导，所以就是特别感恩。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牧长这个组区组长会啊，我们要重新的叫系统来教导，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真的是神赐给迦南教会这样的产业啊，是这样的基业，让我们不光是能够看到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看到，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圣灵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世的末时所开启的最新的这样的心腹的这样的呼召，让我们成为那个半夜的呐喊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要有这个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神在迦南教会所赐给我们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感谢主。那么昨天呢，也有幸就是白天工作的时候和晚上我们去探访两次。到了这个就是老人医院里，就是看顾老人的这个工作的场合。上午呢，我是去一个老人院去帮人家修理机器，然后看到这个老人院，然后晚上呢去探访我们的这位胡爸爸。所以在这样的工作的环境当中呢，我觉得要感谢神，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去到一些这种。老年人的场合，或者说濒临快要到自己的这个最后的日子的这些老年人的场合包括一些葬礼我们可以去这些场合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我们从这种场合里感受一下以后呢，再出来，我们会更加的会理解神他借着圣经，借着教会，借着圣灵，他给我们开启，让我们追随他，让我们在他的里边去寻找我们的命定是何等的重要啊，是何等重要。所以就是昨天这两次的这个接触这些老年人包括我上午是那个工作地方是一个临终关怀的一个老人院啊，就看到这些老年人，他们在这个他们吃的确实很好，然后被照顾的也很周到，但是你在他们的眼中你看不到希望，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在等待自己的最后时刻来临的这个状态，看不到希望。那么这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对我触动非常大。就是我们经常是在讲说，神啊，我们要追随你，我们要去为你去 去生，为你去死。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常的提醒，就像我们昨天晨祷里所分享的，就是你随时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我们现在的自己自我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浑浑噩噩，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不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去到这些就是濒危的这些老年人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圣灵会加倍的开启，让你看到应该如何去抓住神的应许，应该如何去趁着有日光的时候去寻求神，而不要等到黑夜来临你没有一点盼望的时候你再去寻求。也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在今年年初讨论的很多，就是关于国内的这个孙牧师的亲戚，还有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就是他们在他们最后的时候所表现的能够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那么我在昨天的一天的经历当中，我确确实实又一次感受到这个不容易，就是在你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能不能够做到说，主耶稣基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你能不能喊出那声哈利路亚，这个不是最后那个时刻决定，而是你在你的生活生命都还茁壮的时候你的操练所决定的。就是能不能够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还好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寻求神在我身上的旨意，能不能去做神所要我做的工，能不能把那个最后的大考试作为我生命的最终的目的，而不是说为了那些琐事，例如说我今天到哪里去旅游一下，明天我到哪里去享受一下，后天我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和我的配偶去争执一下啊，不是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让自己占满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就对比到，就是说我想到我们来过佳恩教会来讲到分享的这些老牧师们啊，包括陈俊文牧师啊，赖天赐牧师啊，还有那个吴国明牧师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我跟我家孩子讲，我说这个漂亮的小老太太就是郭美江牧师，就是说你看到这些老牧师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那个激情，他们那个为神摆上，不在乎自己啊，无论是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都是愿意去啊，就是在自己不说是生命最后时刻，就是说在自己进入老年的时候还能够为神疯狂，这不是他最后在老年的时候才能够做到，而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一直跟随圣灵，一直在众圣徒当中来领受神的恩典，来看到神所赐给他自己的基业，来为神去奔忙，所以神也赐给他们加倍的这个健康和能力，也赐给他们更多的这个活力，能够来为神去服侍。所以我觉得在这样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人生的目的，神让我们到这个人世间来走一遭，它的意义才会被体现出来。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是要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教导我们，圣灵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对我们讲话。所以如果我们有心愿意去倾听，愿意去跟随圣灵，那么神就会叫派遣他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时来帮助我们。昨天我们就和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有感动，一同去探望这位胡爸爸。那么从这个探望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去之前的祷告，去之后的分享和祷告，就是我觉得让我们所经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了圣灵，都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在胡爸爸身上的爱，也包括对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身上的爱。神是要记得这些环境，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人生的意义，去体会主耶稣基督他盼望渴求我们这些被他放到世上来这些 DNA， 这些他胸口的这些火球能够重新回到他身边，然后也能够去呐喊，去帮助更多的这些火球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他的心中这样的渴求。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就是借着歪歪晨祷，借着今天早上开启，我觉得我们更加的要去体会那次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认识谁。阿们，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神啊，今天真的何等的感恩，听到牧者借着以弗所这几节经文，再一次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啊 有一个，再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啊。所以说今天这我觉得今天这话语太宝贵了啊。我想首先第一个字呢，他讲到求啊，这个得需要我们现在教会的带领，让我们自己先真的要付上代价。假如我们要不求，那呢我们还需要走很多的弯路。当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父神，他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啊，这句话真的很的宝贵。我就想到在主日信息周牧师讲到这个十个童贞女的这个心结啊，他讲到这个灯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启啊。那呢我们今天要是有油，什么是油呢啊？我想今天我听了这几节经文，当我们求神开启我们啊，把这个智慧这个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啊，底下这些经文我想这就是啊灯里的油啊。这个呢刚才周牧师讲了啊，这个不是圣灵内住啊，我们已经今天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了，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里边，我想这个是我要反思的啊。假如我真是有每一天有这样智慧启示的灵，我的生活的态度就不是这样了。我每一天要为这个教会感恩了，因为神拣选迦南教会领受这样的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三类得胜者啊，这是何等的宝贵。那我们真有这个智慧启示的灵，我们一天的言语可能就不是什么话张口就讲了，我们的怒气可能再不敢发作了啊。所以说我只能说感恩，我要呼求神，求神让我一天拿出这个时间与他亲近，真的明白他圣灵现在在带领我做什么。让我在这个教会里啊，我今天怎么按着神的真理的教导我在其中，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所以说我只能说感谢主，求神光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恩，我们今天教会所带领的是主的心意啊，我们要认识他的复活的大能给我们何等的指望啊。愿神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呼求神给我们这将这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我们要拿出这个时间，每一天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帮助我们，我们进到这个得胜者的行列。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的分享，带道者的领受。这两天也是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十八节这两节，我想这两节对于今天的平台啊，现在的平台是特别的有意义。我是实际是先默想第十八节，就是想到我们个人呢、拥有群体的这个产业，群体的这个基业啊，就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是我们知道他的恩照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啊。这个啊，那我想就是说这一个呢是对我们个人的很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心中的眼睛没有被照明，你是看不到这个家中的基业的。那看不到家中的基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它是有孤儿和小儿子的心态啊，看不到富家呢，就是家产丰富啊，看不到家产丰富，像小儿子他就出去了，到外面去找他自己的基业了，或者像孤儿呢，他就要白手起家了，自己积累他个人的这个产业了。所以在这两种的里面，如果这个小儿子和孤儿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还有，那么家产多么的丰富好像都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 真的是要被照明心中的眼睛，才能够看到啊这个群体，看到富家的这个家产的丰富。那第二个情况呢，有些人他能够看得到产业，家产业啊，但是他会停留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不再往前了。这个也需要照明心中的眼睛呢，因为啊这个产业它是不是固定的，它是扩张的啊，所以眼光实际是要随之来提升的，不能停留在老眼光。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恩召的这个指望呢，啊就是成为心腹哈，做三类得胜者。那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基业啊，就是啊神永恒的心意哈，成为羔羊的妻啊，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产业，与主永远来作王，永远在神荣耀的光中来服侍他，爱他，与他同在啊。所以这个眼光呢，我们不能再停留在细胞小组的产业啊，这个宣教带门徒的产业啊等等。所以这个这个产业是会提升的啊，眼光也要随之提升啊。那有人这个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哎，家人教会的意向怎么总是在改变呢？因为产业是会提升和扩展的啊。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比如说这个父亲非常的富有，他这个产业，但是他随着孩子的越大越成熟，他把这个产业展现给他的越多。他还很小的时候十几岁比如说进到这个家族产业里面实习打工，你不可能把整个产业的所有的产权全部都给他，他也不明白也不理解，也不能很好的去使用，他也不能他可能会轻看啊，挥霍啊，或者他是会按照他的成熟度，他的这个这个忠心程度，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孩子对这个产业的回应，来一步一步的揭示这个产业给他啊。其实这个家产丰富一直都是父亲的，但他揭示是随着有阶段性，这是父亲这个的智慧啊，按着孩子的身量。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神的家在神中间所得的产业，他也是看的，这个也是根据你的回应来提升，或者就停在某一个地方了啊。那当然完全共同拥有产业呢，是夫妻变啊，共同完全拥有啊，合为一体。那今天神既然把我们提升到心腹羔羊的妻，那就会把他极大的心意，就终极的心意哈，这个更整全啊，这个终极的心意向我们完全的来揭开，完全的合而为一，不再分你我，所以是完全共同的享有这个产业所有权、经营权、所有的成果。所以今天神就把他的这个我们，他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身上，以及我们要这个产业是互为产业，他要得着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们要得着他为我们产业到什么程度，就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峰了哈，揭示他终极的这个心意了。所以这个第十八节，我觉得很多当然离开教会的不说了，我们在教会中间的，但是却没有完全在这个产业中的，真的要来好好的来思想啊，就是你对这个产业看见有多少，拥有多少啊。那我们愿意拥有这个产业的话，这个态度是很好的，但是只有这个意愿的话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十七节啊，因为十七节的十八节的前面，这个跟个人真认识他的程度也是有关联的。那英语里面是know him better， 就是说更多认识他当然也更深哈，更多认识他。如果对你个人来说，那么智慧启示的灵就是说神揭示他自己到什么程度，对于你个人哈，是不是在这个话语上、真理知识上，而是你个人里面心里面被开启，真的认识他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跟耶稣个人的关系，你的里面被开启，确实只有救主的程度啊、主人的程度啊、朋友的程度啊、神是你的父亲的程度啊，那么这圣灵还没有开启心腹的身份在你的里面，还没有建立这层关系，那么就还是不够，那么这个产业你也比较难进入啊，即使你有这个意愿也不容易。这就是现在很多个人在心腹上面要个人的开启啊。周牧师刚才特别讲了很多智慧和启示的灵，主自己要向你开启他的身份，显明他新郎的身份，一下在你的灵里面把这个开启。当然随着你的积累啊，真理哈、环境啊、群体、其他人的见证，但是你个人总要有一个时刻开启了，哇，他是我的新郎，我是他的心腹。因为这是个极大的奥秘，你想圣经用任何的话语一个小的比喻都需要神亲自的开启，何况这是创世以来最极大的奥秘，那么神他一定要亲自的开启在你的里面就是你才能够进入这个身份。所以这个是要求的这要求的。所以我个人，我们每个人个人真知道他有多少，作为我们新郎有多少，亲密认识他，跟他共同生活有多深以他的心为我们的心，眼光为我们眼光有多少，这个是我们自己必须竭力追求的，别人不能够替代你，这是你自己灯里的油，别人不能借给你 啊，所以当你的里面真被开启了，你真认识他了啊，他是你的新郎，那么你的眼光会改变，对吗？你的眼光会改变的。所以因为这个眼睛后面十八节讲到说眼睛，如果我是用老眼睛老眼光，那么我看不到恩召也看不到基业，只有真认识他，换了他的眼睛，主耶稣自己在你的里面把他的眼光赐给你，那么你就不仅能够看到他的身份，看到你的身份，你也能够看到这个恩召的指望，看到这个基业。所以这两节是互相效力的，这两节是非就是他的关系，我们真的是需要默想。所以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就群体来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们要祷告，我们群体要来祷告，但愿我们自己要更多的渴慕，个人要更多的渴慕，不断的得着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真认识他，认识他更多，认识他自己这一方面。再一个要更加的谦卑，把自己放在身体里面，才能够不断的被主打开你的眼光，让你看到这个神家中的加恩教会今天所承接蒙恩，这是我们的恩典承接和拥有的这个群体的产业，我们的恩召和群体的产业，他在我们里面得的基业，我们在他里面得的基业。所以这个我们每一天更加的渴慕，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拥有这个基业，我们就会天天更加的看到，我们也就会每天真实的更加的这个进入。所以我们在群体中这个十七十八节的里面要不断的在我们中间运行。如果十七节你很差，你需要要来追求，要来渴慕，要来神开启你。如果十八节你是你的弱项，你需要去谦卑放在身体里面，你需要去拥有。好，所以哪一个被真正开启，真正认识他，多一个就能够更加丰富实在的进入这个群体的产业。愿主把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十八节做成在迦南教会，特别是首先做成在我们的平台上每一个追求渴慕的人心中。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谢谢我看到这个平台每一个牧者的带领我看到那个张传道很注重这个身体，像我个人很偏向，我个人的那个灵性是偏向个人的啊，是吧？所以我要在一个，所以谁要把我丢在一个群体里面？那这个群体里面的话呢，我发现谁要把你丢在个人跟神的一个亲密关系里面？感谢主，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发现不会人的灵性好像不会蒙蔽啊，不容易在一个蒙蔽里面。感谢主，既然能进到至圣所，也能进到以外这两样的平衡。也谢谢牧者把以弗所书这个一章十七十八节赐给我，我好像还没有听在这之前总是说这个经文的，这还是第一次感谢主。好，